再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你向我们显现，光照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回到希伯来书，请大家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新约希伯来书第七章。礼拜堂共用的圣经是318页，如果在你的这个座位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是礼拜堂共用圣经318页，你翻到后半部的318页。第七章，我们先看这一节19节，希伯来书第七章19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今天也用这一句话，可以进到神面前，来跟大家一起来体会，来学习这样的一件事情。进到神面前有多重要？为什么要进到神面前？凭什么进到神面前？可以不到神面前吗？为什么非要到神面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题，我们发出来的时候，再回到经文里面，回到整本圣经，我们看到说，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其实用尽各种的方式跟参与人类的这个历史，借着以色列百姓2000年的这个旧约的历史，最后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其实就是要向我们说明这件事。我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整个核心、整个重点、整个中心，就是上帝要与人同在，人是活在与上帝同在的人，这个是这个信仰的整个核心的重点，其他的是中间的过程，而不是重点。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上帝使这个世界存在，使我们存在，带来这一切。第二章你看到说，这一切的一切要在一种怎么样的状况，在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底下继续延伸、继续发展、继续存活下去呢？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伊甸园，用了这一个地方，用了这样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表达方式，要表达一种呢天地人物的一种和谐的正常关系。这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这个思想里面，也是我们一个很高超的一个终极的一个追求，天人合一。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正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造，我们的存活没得选择要跟不要，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们既然活了，我们要问为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自己本身去找到这个答案。当西方把自己基督教从窗口丢出去的时候，要重新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再为自己找到定位，到今天还是模糊不清，而且已经在当中迷失。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与生俱来，它是相辅相关的。到底人活着是什么一回事？是为什么？圣经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跟他一起活在一起，就是活在与他同行，他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同活，在一种这种和谐同行同活的关系里面，生命生生不息的这个延续，并且的历史不断的呢去展开去开创。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告诉我们，就在神跟人一起同在跟一种正常的关系里面，一切的一切的一种的发展跟未来，就有呢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发生。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个计划，上帝已经计划好，上帝已经编制一套电脑程序，然后控制着整个宇宙。这个是我们因着17、18世纪的那一种宇宙观的影响。在创世纪里面，上帝说这一切就生养众多，并且接下来有什么可能呢？接下来每一个都蕴藏着他的那个可能，包括人亚当跟夏娃， 他们两个借为一个正常和谐的关系的这个夫妇，接下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会是怎么样子呢？这个都是一种充满着一种期待期许。上帝没有控制，上帝没有编排程序，看到上帝邀约人来一起共创将来。但是这个将来的稳定跟正常性跟幸福，决定在于是不是神跟人走在一起。我们看到事实，我们最后看到我们人背弃神，我们自己主导我们自己的历史。而在上一次国中没有王里面，我们看见不是说我们独立自主不好，而是这个事情本身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以至于我们自己造成很多自我的伤害、践踏跟摧残。上帝借着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历史，也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要让次序，他要让正确的原则能够不断的运行。但是在这里他并不是要操控，要控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亚当，在园子里面神给他一个开垦，给他去耕种，给他去发挥。神不是每一个脚步好像在他的身上拉着一条线，然后在天上叫一些天使操纵我们做傀儡，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跟计划。但是我们常常用这样一套的方式，以为这个叫做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带领。圣经没有这样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自主权，给我们的那一个选择权，给我们去发挥，就在这原则里面。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必须是跟上帝在一个正常和谐美好的这个关系。而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失落，这个事情搞砸了，上帝没有放弃，他要挽回，他重新借着耶稣基督使到我们重新可以回到这样一个美好正常的这个景况，可以呢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其实他写的时候，他的对象恐怕是他自己的犹太的这个背景的同胞跟民族。那么如果回到这个犹太的背景呢来看这一句话，其实也是的。因为在第七章他开始提到一个职分叫做祭司。那么犹太人因着他们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上帝主动找到他们，上帝要把这个，上帝要在人当中跟人可以呢活在上帝面前这样的一个事情重新恢复起来。所以上帝主动的来到犹太人当中，进入犹太人的历史，来使到犹太人认识他。那么上帝怎么样使到犹太人呢可以到他面前呢？上帝用一个管道，用一种系统叫做会幕，会幕。而这会幕是使到以色列百姓可以朝见上帝。其实严格上来讲，他们还是见不到上帝，只是那一个会幕这样的一个场所，以及在这场所里面所进行的活动，上帝说等于就是你到我的面前了。而其实能够到上帝面前也不过是大祭司，也只有每年一次能够进入到那个会幕里面。会幕里面分两个主要的一个部分，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而至圣所呢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那特别的一天赎罪日他才能够进去。而进去呢可以说是这个时候是一个所谓真的是最靠近所谓见到上帝的。所以虽然在旧约里面上帝是说我要在你们当中，你们可到我面前，而用了这个所谓会幕跟这样的一个系统，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自己其实这样子就是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严格上来讲，如果我们要挑剔一点，我们要要求多一点，那还不完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作者呢这时候就说耶稣带来一个更美的更进一步的，真的 是因着他，我们肯定可以到神面前，是可以。当然，既然说是可以到神面前，就意味着说，到神面前不是理所当然，不是最这么自然，不是因为你虔诚，不是因为你清心，不是因为你心灵诚实够，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当然，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虔诚，一定要清心，一定要心灵诚实。不过，使到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我们的虔诚，我们的心灵诚实，我们的清心真的能够到神面前，还有一个最根本最关键性的，还是神自己使到这一切呢可以成为实效，就是因为有耶稣，有这个中介，在神跟我们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一个中介，使到呢这两者真的能够会面，面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告诉我们，是耶稣，因为耶稣成为大祭司，像旧约的那位大祭司，他发挥了像旧约的大祭司的那种功能，成为神跟人之间唯一的这个中介。那么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位大祭司呢，他的特殊，他的那种更特别的那个层面。那今天我们是把那个重点继续放在这个道神面前。为什么要道神面前？道神面前做什么？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道神面前为什么？道神面前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人最需要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不一定对这个事情能够明白，能够渴慕，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不在神面前。就好像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淡了之后，已经习惯不要再讲话，不需要再沟通，然后那个隔阂中间的那一个桥梁，那道墙就越来越厚，就越积越厚，而到最后呢，关系就断裂。我们跟神也可以说已经是处在这一种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他非常关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要让这个事情重新能够回到我们当中，他也要希望我们能够愿意到他的这个面前。讲到到神的这个面前的这样一件事情，诗篇150篇的这个诗篇是最好的这个记录见证，到神面前到底怎么一回事，人到神面前到底有什么重要。150篇的这个诗篇是犹太人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对全人类的文明文化最大的一个贡献。在这里你找到，你看到，有人说诗篇呢就是到神面前的祷告，一个心灵在上帝面前的状况。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生活每一天，不管我们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心灵是最重要的，是最根本的。当我们的心灵能够在一种最佳状况、最平衡、最正常的状况，我们内里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环境的恶劣、问题的复杂、生活的重担都不会打倒我们。而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的心灵脆弱，一个人的心灵悲观消沉，提不起劲，对生活不再抱作热忱希望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就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够再一次激发激励他要好好的活下去，他只有埋怨，他只有唉声叹气，他觉得人生是苦毒，是苦海，活着呢是活受罪。我们这位上帝既然造我们， 所以他最了解我们。正如父母经常说，生我的是你，我怎么不知道你想什么？是照我们的主最了解我们，也最知道我们活着，我们这个心灵要在哪里去处理是最佳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我们医药发达，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心理学开始发展出来。心理学的这个发展也是由犹太人开始的，弗洛伊德是犹太人，他的徒弟荣格，两个很大的一个派系，今天所有的心理学都离不开他们这两个大师，都是犹太人。但是很可惜，弗洛伊德是一个反神，而他故意就是不把神的成分放在里面，而开发出另外这样一套所谓处理人的心灵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两者是不需要对立的。那如果今天心理学单单成为处理人心灵唯一的，那么医学就处理人生理上的，我们觉得我们足够了。不过西方人开始发现到不足够，但是很可惜，他们把自己基督教传统信仰里面这个宝贵的这个遗产呢给掩盖，也不知觉丢掉了。他转向东方的那种神秘宗教跟那种神秘性的里面去寻求，以为那一个是他们的解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太过强调物质，他们科学很成功，但是他们心灵现在感觉到非常迷失。其实他们的迷失正是当他们在17世纪开始把基督教把上帝从自己的窗口丢出去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来看到说，到上帝面前可以使到我们的整个心灵如何的这个健壮，可以如何的这个健康，以至于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一直不断提这一件事情，可以到神面前，要在神面前。到神面前做什么事呢？如果按照150篇所给我们反映的，基本上可以归成三大类，三种的情况。人到上帝面前分成三大的这种心境跟情况。第一是最正面的，就是到神面前来赞美，到神面前来感谢。我想很多宗教信仰我们说酬神谢神，为什么？因为呢觉得我们在生活上得到神明的保佑，或者说得到神明特别的眷顾，我们得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我们来感谢神，我们来酬神，我们来祭神。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祭神庆典，而且做得非常的这个热闹，大家也充满着在喜悦的之中，颂赞上帝。但是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犹太人的颂赞，我们的这位上帝的颂赞的颂赞的不同在哪里。第二种就是忏悔，忏悔不一定是所有的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还没有这个唱敬拜赞美诗之前，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先颂赞归荣耀，然后我们接下来在上帝面前忏悔。忏悔是到上帝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特别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里面。而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忽略了忏悔这件事，而我们不知不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许多心灵上的那种重担，心灵上的那种压制跟那种的这个不健全，其实跟忏悔这件事情是分不开的。那么在这两者极端，一个很正面的是颂赞，一个呢是看到自己呢真的是不像话啊，极度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说不是人的啊，忏悔。还有中间有一种状况，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一种心境呢，就是埋怨跟苦读。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埋怨，都有那种委屈感，那么再严重一点呢，就苦读。你没有想到上帝比谁都关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而也在犹太人的这个实际的生命经验里面为他们解除，更在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彻彻底底的给我们这个祝福。让我们今天来从这三方面来看，到神面前在这三方面所给我们的那一种的帮助。我们来翻诗篇第一方面的所谓颂赞，当我们到神面前颂赞，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诗篇第八篇，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诗篇第八篇，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看到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今天要我们为我们自己定位，到底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以及在这样一个星球上，我是谁？我到底放在哪里？我们从进化论去看自己，看了老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继续会进化成什么。我们用哈勃望远镜不断地看，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广，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在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之所以能够这么清楚，是因为他颂赞这位上帝，因着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也同时很认清楚自己。诗篇第八篇，他一开始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对于这个整个创造，他认同这位是创造的主，以及在这个创造的美感受里面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因着认识了创造主，接下来他也很清楚看到自己。第四节第三节他说：我看见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手所行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原来当我们很认清楚我们颂赞这位创造主，我们之所以会颂赞他是创造主，是因为我们知道认识他是颂赞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颂赞，这样的一个赞美，这样的一个向神发出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一个感激感谢，不是因为我最近发财了，我最近得到一笔意外的或者是什么的好处。所以刚才我提到基督教信仰对神的颂赞，这个颂赞的成分、因素、原因跟许许多多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是不一样的，不是出自于那一种个人的得意跟得到一时的所谓的一些的好处。这里乃是这个颂赞，乃是对上帝自己本身，上帝是谁而照着他而颂赞，以至于呢这样的一个颂赞能够提升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层次，能够跳脱我们那一种呢，那一种我们自己呢捆在自己的那一种的那个捆绑的里面，我们跳起来，我们看到一个全然不一样的景观，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层次。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说，虽然我们小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却如此的尊贵，因为我们在地上，上帝把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原来我们在地上是成为上帝的代表，而且有那一种特权跟那种尊贵行使呢，治理这个大地。我们找到我们的定位，找到我们安身立命的那一个基础。原来在这个有生之年，在这个土地上面，我就是做上帝的代表，做上帝的代理人，去把这个世界处理得好，管理得好，我也活在其中，能够享受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每一个星期我们回来这里，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的这一个物质上的成就，不会使到我们得意忘形，以为是我们懂得拼，以为是我们懂得运筹，以为是我们懂得投资，我们眼光独到，以为是我们 我们，以至于在拥有更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丧失了那一个管理跟那一个操纵这一切的物质。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多少人就淹没在这个里面。为什么？一个一个得权得势的高官相继的这个落马。为什么历史一直不断的在扮演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处成功处富足吗？一定说到的高峰一定是要往斜坡往下吗？在这里不是的。神没有压制人，神没有呢这个否定人，反而呢你在这里看到上帝赐给人潜能，赐给人开发权，赐给人的治理，在他的这个创造的里面。但是在这里神要人要跟神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以至于他不会得意忘形，他不会呢以为就是只剩下他自己，他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的平衡跟张力，以至于使到他不断的去继续去行使他一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神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去开发去开创他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忏悔。在圣经里面有一首忏悔诗，在过去的这2000年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他甚至缔造了西方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的心灵。诗篇51篇也是刚才这个认罪祷告的时候我所用的这篇诗篇，诗篇51篇。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这一篇忏悔诗是大卫王犯罪的时候过后他向上帝所做的忏悔。作为一个君王，看上别人的老婆占为己有，自古以来这个根本就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的帝王里面。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上帝放不过，也不允许大卫就这样子，他反而受到更严厉的鞭策，以及呢竟然成为一个宗教经典里面，也就是说他的丑事天天让人家在传说。而他自己也向神表露出这一种真正的忏悔，以至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忏悔成为了后来许许多多人的忏悔，像他这样的一种状况的人得到心灵上的这个解脱，得到心灵上的重新的扶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这个念，你可以呢稍微这样的看，来一边听我说。这个忏悔诗的特点在哪里？他不是说我做错事我犯了法，他是说上帝啊，我得罪了你。各位，罪、内疚感、罪恶感，最好的治疗就是只有向一个更崇高的生命来承认并且得着他的宽恕。我想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面也是如此，当我们得罪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关系不好，得不到他的原谅，最怕是他临走前最后一口气说我死都不原谅你。我想你这一生人会时不时被这一句话，大概晚上3更半夜醒来冒冷汗，或者是做噩梦，或者永远活在那一种罪恶跟内疚感里面，对吗？但是当他向我们说一笑泯恩仇，没什么了，我都已经忘记了，你反倒你重新找到那种做人的动力，你可以重新再好好干，你不再在了过去的那种阴影跟下制的里面。你说上帝是不是一个整天抓着我们的小辫子不放呢？不是， 他对我们的罪，他说我不会把有罪当没有罪的。不过另外一方面，他是不会吝啬去向我们发赦免的。这个大卫王，他犯了两条最严重的罪，而作为一个君王，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传统里面，他必须是一个守上帝的话，而并且教百姓守上帝的话的人。他竟然呢，自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跌得那么的惨痛，跌到这么的这个失败的这么的彻底。但是他到上帝的面前，他说：“我知道我得罪了，我不是犯条例，我不是犯法，我真的是我得罪了。”所以他到上帝面前，他把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残缺、生命的败坏，他让一个完美完整的一个生命来处理他。所以到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生命之间一种很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的交流，跟一种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生命是必须让另外一个生命来承担来处理的。我们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面，就只有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面，我们才经历到这一切。所以为什么婚姻而且必须是男女，是上帝说是一定要的，问题就在这边，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本当，就是应当是如此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知道神赦免他，所以他能够走出来。你想，一国之君带着一个不健全不健康的心灵治国的话，那种情况何等的可怕。首先他如果要遮盖遮掩自己的这个丑事不让人知道，然后用他的这个权力，我们知道四人帮里面的江青就是把那些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他自己觉得不光彩的事的人，一个个的不是整死呢，就是让他们消失。当一个人不能够处自己，不能够接纳自己的失败，要遮盖，而且不允许别人提及，尤其是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可以做很多更多伤害的事，以及也他自己本身也在一种更市场不健康的状况里面。神处理了这个君王，使到他重新能够用一个正常健康的心治国，他的百姓也因此这样蒙福。我们的内疚感，我们的罪恶感，我们可以去找人帮助，找辅导，去倾诉，但是到神面前肯定被解决。不被解决的话，是因为我们常常我们不自己不原谅自己，尤其是我们华人，因着我们华人那一套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一事铸成千古恨，我们自己不放过自己，甚至很多已经信主了的每个礼拜都知道上帝赦免认罪，还是不赦免自己，也不肯赦免别人。我们还是要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得释放，让上帝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阴影，走出这个罪的这个瑕疵。我们的明天，上帝说永远是更好，永远是一个新的，过去旧的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将来，这个不是上帝。创造就是指呢，一直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再更新。所以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处理我们的罪恶感，处理我们的罪，让神呢给我们开创一个新的。第三，这个苦读埋怨，这个是我们最平常，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在这种的情况的里面，这也是到神面前能够得到最好的处理。 诗篇有一篇诗篇，其实诗篇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埋怨的哀歌，其中这首非常具代表性的七十三篇，我们来看一下七十三篇。我们先看十七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戒居，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这个之中。”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所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十七节以上，诗人呢，在一种非常苦读、受尽委屈、埋怨的心态跟心境，因为他看到作恶的人反而一切都顺利，那些欺负别人、那些不按照正规的这个法则做事情的人好像得利，而奉公守法的人反而吃亏，他自己本身相信也是一个这种委屈、这种冤屈，我想常常在人间是时时都有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捍卫这个正常的制度，可以是当政的腐败跟一些滥用权力，或者是我们损人利己，所以使到我们常常在这种伤害的里面，而这一种的冤屈、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对待，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心、一个心灵比苦瓜还要苦。苦瓜的苦呢，其实还有益啊，我们那种苦、那种苦，是叫我们把一切呢都抹黑。当一个人的心境在这种苦毒里面呢，他找不到一种呢正面的积极性，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而且也看不到那种造就性。而我们知道，当我们活在这种困境、活在这种心境里面，就是山珍海味，就是你住最好的这个物质啊，你拥有呢再多的这个财富物质呢，你也不会快乐。怎么办？苦读、委屈。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他到上帝的面前，他把他心中的委屈、苦读都向神的发。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埋怨的，不是只有到这个心理专家的面前才可以埋怨。所以今天心理学就说，要聆听、要倾听、要倾诉，是。而这个我们这个时候是向一个不然跟我们全然不一样的这么爱我们美好的生命上帝来倾诉，我想我们更应该得到更大的安慰，从这里更肯定可以得到那个安慰。他把他的苦情、他把他的苦水都向上帝倾倒，而他愿意让上帝来承受他的这一些的这个苦。而当然在这里他说他愿意，他愿意跳脱，他愿意从神的角度再重新看整件事情，这样的一个生命心态的一个转化，一种这样的一个发生，关键就在这里。什么时候这个这样的事情开始转化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我们就开始转变。他让神转化转变他，他让神重新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是整个的一切。他从神的角度再去看，他说当我进了圣所，我想到从你的角度来讲以后他们会是怎么样子的时候，而他也愿意接受，他也愿意很认真的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跟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成是一个事实，而愿意去领受，他的心愿意让这样的事充满，使到他对原有感觉到不平的事情呢，开始有了有一种不同的生命的一种认知体会。他开始从苦读跳脱，跟走出来，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颂赞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一种不一样的这个境界，健康的一个定位。忏悔使我们的心灵能够从我们的失败跟我们的败坏的里面走出来，并且面向一个更美不一样的将来。苦读埋怨使我们不要，我们不会停留在那一种那种慢性的俯视。其实苦读呢是很可怕的，它好像是一种长期病， 但是不是一下子致命，确实呢一直每一天在那边折磨，在那边侵蚀，让好好的一个生命就这样子耗掉，这太不值得了，神都不愿意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他要我们是一种丰盛，是一种健康，可以吗？可以，但他必须为我们做，他必须给我们提供，他提供了。耶稣如今在父上帝在天上做大祭司，使我们肯定可以到神面前。而今天我们到神面前，不是到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不一定是到会幕，不是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不了，是随时随刻的。因为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介不再是以建筑物，是以耶稣。也因此呢，我们到神的面前就只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祷告。说为什么基督徒一直讲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本身，它却可以去完成许许多多神要给我们的那一种福。而用祷告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圣灵把我们跟上帝接连在一起，主耶稣基督更肯定使到我们奉他的名祷告，父一定听。让我们好好的来体会。我更希望大家到神面前有时候要学习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我们星期天9点到9点半这个操练已经开始2年多了，你需要有耐性的、长期的、细水长流的、不断的、慢慢的把它建立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自然、自在、自得、安然、平安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最眷顾我们，你最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都不缺乏生活上的物质条件，然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灵真的不是我们能够保持最佳的状况。现在由你随时成为我们可以亲近、可以到你面前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年都能够使到我们的这个心灵在你面前处于最良的状况，以至于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真实走在主你自己的爱中，并且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天父你将恩待跟爱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一切。我们这时候因此我们完全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更求你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许多弟兄姐妹心中的那一种向你的祈求、挂念、真仰望，你垂听，照你自己美善的旨意来成全。我们知道你一定听，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你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